西方发愿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文句。至于临欲命中，欲知实质，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足根月余，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好，先看这几句。这是正书愿文的第二大部分，就是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明验啊，就是明显的验证啊。这里分大三小块，一个是临终正念，第二是感佛来迎，第三是往生极乐啊。那么这一段就是讲临终正念啊。至于这就承上启下，前面所讲的啊，修往生西方的正因啊，所以呢就感得临命终时的这种往生之内相啊。临欲命终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关键的时刻啊。我们人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是第八识，叫神识，来借父母的缘来投生的，所以这个神识出生的时候是先来啊。那么第八识呢，是要生命终结的时候即将离去啊，离去这个神识一离开，我们的身体的呼吸呀、暖气呀什么就没有了啊。所以临命终时就是第八识要离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时刻。很多人啊，我们都是贪生怕死，很不想死，很想这个世间多活几天，但是又必须要走啊。这种死亡之苦就像生龟脱壳啊，就像一只乌龟你活生生的把它壳要剥下来样的痛苦，这就八苦当中的十苦啊。那么我们念佛行人要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平时要训练这个死亡的这种意识，这种超越啊。那么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就是解决这个死的问题的啊。车务祖师说过，沙门者学识者也啊。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说，觉悟这个死，超越这个死，是一件唯一的大事啊。所以我们念佛念千念万念啊，意念最终也就是要迎接临命终时的到来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来帮忙啊。我们平时信愿持名功夫得力，就能预知实质啊。预知实质就是佛菩萨在或者禅观之中或者在睡梦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所以你看古圣啊，净土圣贤录啊，很多念佛行人得力都能够知道哪一天走，然后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啊来送我一程啊。预知可以预知三天、七天、一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啊，甚至有提前一年知道的啊。那么你看清代有个这个冬瓜和尚，他就 看起来都很有潇洒的这种这种风格了。这个人呢，就是常常到街市上去，喜欢吃冬瓜，所以大家就叫他冬瓜和尚。看过去他好像没有什么修行啊，但是他有个同参道友另外一个寺院的，他有天跟同参道友说：“我正月初七就要走了，到时候你给我来送别一下。”好，他就那一天，这个朋友他的道友就去了，一看他还不在寺院，再一问呢，原来是有居士请他应供，哎，身体挺好。这个冬瓜，他就在等冬瓜和尚。冬瓜和尚回来了，就哎看到一个道友，他说：“哎，今天你怎么来了？”那个和尚说：“你不是约定今天要让我送你吗？”哦，这冬瓜他，哎呀，你看看，我还差点忘了，差点忘了这个事。他就赶紧就好，我就沐浴更衣，沐浴更衣就盘腿一坐。就念佛，你要这个，他的道友说你要往生，你得给我们留下个偈子好，他就留了个偈子，这个偈子是这样说的，终日走街市，心中念佛忙，时人都不是，别有一天堂。你看，他每天都到街市上走，但是心里还在念佛，念佛很忙的，心中念佛忙。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事，但我有我的一个境界。你看，这个表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他内心佛号不断，这是欲知时至，非常潇洒，那么。这个临终正念还包含身体上没有病苦，这个病苦是很麻烦的事情。往往我们精神的四大不调，尤其是多生多劫的孽障，就导致我们的身体上的病苦。病苦一来，往往会妨碍正念的，这个浑身疼的、疼痛的。叫爹叫娘，你这是要让他念句阿弥陀佛很困难，他念的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把哎呦哎呦变成阿弥陀佛，那不容易，所以我们平时要忏除孽障，就是使我们真的临命终时比较身体不至于受到巨大的痛苦，上个月我也。接到一个外地的居士的这个电话，他实在是那个病痛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想有不有提前结束生命的方法，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我都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这种病苦啊，我们还是要平时加大念佛的功夫来消除它。临命终时就比较自在一点，那么也得要忏除孽障，没有恶难，恶难就是横来的灾祸，水灾呀、火灾呀、刀兵呐、地震呐、海啸啊、被人毒死这些都不要都要远离它，这是身体不要这样心无一切贪恋迷惑，这就更细微的自己的这种烦恼执着，平时要看破放下。尤其是一个我执身见，这个心里没有贪恋，没有迷惑，它是需要修行的。往往我们没有真实的在心地上。用功夫， 临命终时关键的时刻就会贪恋。啊，贪恋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啊，比如他吃素，啊，吃了几十年，到临命终时候，他忽然又吃鸡，又吃肉，又吃鱼，这现象会有出现的。啊，平时念佛要求往生，到了这个真的关键时刻，他忽然觉得我还要延长寿命，啊，不愿走啊，多活一天都好。哎，再就是，家亲眷属、妻儿子女这种恩爱呀，舍不得呀。哎呀，我真爱你们呐！我现在要走，我舍不得你们呐，我爬都要爬回来呀。哎，难隔难舍啊！再就由于这些难隔难舍，对身见、对这个生命的那贪恋，所以他就啊祈求求神呐 去怎么求神来帮他把这个药、把这个病治好。他所指向的一切啊，都是包括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我的病赶快好啊，赶快好啊，他是求这个。这就是贪念。要知道，这个时刻我们唯一的念头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念佛是为了求身体好，这个念头都不好。你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命没有到，阿弥陀佛会拿我们身体好。如果命数已到，你不求往生，只求身体健康的这一念，就会阻碍这种跟佛力的感应道交。说明你当下你没有愿，你没有求往生的愿，你只是想得人天福报，只是想多活几天。实际上在这个世间，你迟早是要死的。你如果平时就关照到这个世间是活宅、是牢狱、是茅坑，你就不会有这种贪恋。你从牢狱里面释放出来，你还不愿意吗？啊，说我不愿意得自由失身，我还要愿意待在牢狱里面。这说明你对这个牢狱的观想还没有娴熟。啊，大家可千万不要看小看这个贪恋。无始劫以来，我们就是由于贪恋、贪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易，不生净土。所以这个贪爱的心，平时都要把它训练淡化、淡化、放下。啊，这样关键时刻，我们的心地上的这种观力、智慧、放下的这种气概才能下来，一心一求往生。啊，那么迷惑，迷惑就是念头上的颠倒。啊，那么这一点也是我们很重的烦恼。我们无明当中嘛，看待什么样的境界，包括我们追求什么，整个是在迷惑里面。啊，谁也不想到三恶道去，但是临命终时三恶道的境界现前，你会迷惑。啊，这个犹不惊，佛告阿难说，啊，如果有众生犯了重罪，比如杀父、弑父、害母，啊，怒骂六亲，啊，等等，做这些罪孽，临命终时，他要下地狱。下地狱命中之时，这些地狱的境界，比如这个铜狗啊、铁马呀，它要喷着火，这个张开口喷着火，要吞噬这个罪孽啊进去的时候，但是这个火会变，在这个地狱即将下地狱的众生里面来看，他会看的是很华丽的车啊，黄金的金车。还有宝盖在上面，啊，这个火呢，炙热的猛火会变化成在他眼里是美女，啊，美女。所以这个 这个罪人很远就看到，心里很欢喜，哎呀，有很华丽的车，又有美女啊过来，他就想，我要去，我要去。他是带着欢喜的心啊，弹指之间直接堕到阿鼻地狱去了。啊，所以这就是他的迷惑颠倒啊。那么对于敬业行人来说，他临命终时他也有迷惑，这迷惑具体体现在怀疑，疑根未断。虽然他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也愿意去，但是怀疑自己什么呢？我孽障深重啊，我那个地方应该是啊修行很好的人才能去的，我这么重的孽障怎么能去得了呢？他怀疑自己去不了，怀疑自己的修行功夫不够啊！尤其平时听到一定要功夫成片往生，一定要清净心往生，他这时候这种怀疑就更会重。我没有得功夫成片，我没有得清净心，我功夫不够，我不够资格啊！就好像世界上考重点大学要600分才能上得去哦，我只能考300来分，我去不了。他怀疑，这是迷惑。再就怀疑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会来接我呀？这个应该是跟他有缘的人接我，好像阿弥陀佛好像很生疏，跟我很生疏，会不会来接？他也怀疑，甚至隐隐当中会怀疑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有。实际上你还是内心深处有怀疑，所以你透过观境来看，那个上品终身的往生者临命终时都有疑根未断啊，对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会来还没有十分的把握。这时候阿弥陀佛看到他这样的疑惑，跟他讲句话啊，这个法子我来引汝，直接说这句话，这个上品众生者才彻底没有怀疑。阿弥陀佛现前亲口跟他说的话，我已经来迎接你了，还非得见到面了，听到语言听到话了，他才彻底没有怀疑啊。所以这些迷惑我们一定不要让它坚固，要么这一念的迷惑怀疑就会有障碍。训练自己心无一切贪念，对这个世界五欲六尘家亲眷属包括身体的贪念都要放下。为什么四圣谛要讲苦空无常无我啊？啊，这个小乘法的这种关照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执着这个身体的真实，实际上这个身体都是四大的假合的臭皮囊，非常不干净啊。我们凡夫众生颠倒，一个巨大的颠倒就是把不真实的东西当成真实，这个身体是死的东西，能够一辈子为这个身体去服务，能够身体里面活泼的那种佛性，我们常常不把它看在眼里啊，令我们的主人公在那里昏睡啊，这是最大的迷惑颠倒。所以平时我们要知道这个啊，观身不净啊，观心无常啊，啊，这个心八思的心也是啊，虚妄的，一定要针对我们的佛性来做功夫啊。所以平时一定要好好念佛，到临命终时我们深信切愿，对阿弥陀佛的彻底的信心，无条件的投靠，我们放心了，这时候六根都会现出很愉悦的表情啊，足根就眼耳鼻舌身就非常喜悦，正念分明，就是我们的第六识也是明明白白。 啊，这个正念分明呢，我们看有很多人就把正念仅仅理解为是念阿弥陀佛啊，当然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不能仅仅局限这个理解。正念包括他愿往生的念还在占主导地位啊，这个正念信愿行三者，他能够保持愿往生心，这也是正念嘛。不一定非得是要念阿弥陀佛四个字才叫正念，他要是真的是病得念不出来了，病得念不出来张不开口，难道这他就不能往生吗？啊，经典当中讲，你具足信愿持平时啊，乃至临命终时，你就是如睡梦去，他也是往生了。阿弥陀佛的愿王，他的导引我们的神识的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呀。啊，所以我们保持愿往生心，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也是正念。啊，这里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有余地的解释，因为有人就很执着什么呢？我们这几年都听到很多人提问，听说临终这一念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如果不念阿弥陀佛就不能往生。啊，这个问题初初一听觉得有道理，但细细一想，不尽然。你能够正念分明这句名号，把这个名号念得清清楚楚、明白白，当然很好，我们也要提倡，这是你功夫比较得力的表现。但也确实有很多人，他临命终时这一念没有朗朗的把阿弥陀佛念起来，难道他就会下三恶道吗？啊，佛说就像一棵树，它已经向西面倾倒的势已经形成了，无论你这棵树怎么砍倒它，它都是向西面倒的。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引导我们的功能，因为它是接引佛。啊，有时候我们在巨大的这种自然灾害面前啊，地震啊、海啸啊、这个疼痛疾病到极点的时候，这就阿弥陀佛确实起不来啊，难道这是我们的困难呢？这是我们的孽障啊。但是我们确实平时发了深信千愿之心呢，确实愿意去啊，阿弥陀佛一定会解决我们这样的障难的啊。所以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啊考量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是又不能说我们提倡临终不要正念也能往生，不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说你保持愿往生心也是正念啊。所以这个足根约义，你没有身体没有疾病，没有碰到啊突发的厄难，他就表示比较愉悦。一旦碰到疾病的疼痛和那种厄难的横来，他就会恐惧啊，他就会慌乱啊。啊，那么从心里来看，你没有贪恋，对这个身见家庭眷属没有贪恋，对这个往生这个弥陀的救度没有迷惑颠倒，这就叫分明啊。这个说法是莲师大师说的，也是行安大师这么注解的，没有贪念，没有迷惑，就是分明。不一定你这个佛号念的声音念得清清楚楚才叫分明，才叫正念啊。所以有很多人自立章程，就把大家搞得又有一种不安了。谁能保证临终这一念就把阿弥陀佛四个字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谁也不能保证啊。 因为临命终时是太困难的时候了，啊，四大即将分离，啊，这个无数节点业力种子正在啊这个沸腾现行的时候，啊，整个的神识把控整个的场面，就像猛风当中的一片树叶。你在这里，你还能够从容的把自己阿弥陀佛念得清净之后明明白白，是有这样的人，那是修行功夫很得地的人。但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啊。所以我们平时还为什么要训练自己，深信切愿，尤其这个愿，特别是七分发愿文，这个愿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占主导地位的，愿往生心永远不要把它丢失。啊，由这个愿，我们只要有力气就把这句佛号念出来，没有力气心里默念这句佛号，啊，昏睡状态也要保持尽量的把得住，啊。但这里靠自己的力量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还是要仰靠阿弥陀佛的临命终时佛光助照。佛光一助照，哎，这就如入禅定啊。这个前面几句啊，舍报安详如入禅定，舍就是舍去我们的涅报身，这种四大假合的臭皮囊，安详就是不忙不乱，啊，不是很慌张的，啊，你看一般的人不念佛的人，你看看他临命终的时候，他都是恐惧不安慌张，可能他平时会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到了临命终时，他内心当中他会感觉到会有一个去向，但是去什么地方他不了解，由于不了解，再加上他平时又不信因果，造作了很多的恶业，非常颠倒，可是这是冤家对头各方面都来找他的时候啊，这种梦境也特别不好的时候啊，所以他对未来的去向恐惧。你只要到医院太平间看看那些新死亡的人，面上都带着非常恐惧的表情的，所以这种人做不到安详。我们中国文化讲五福，五福里面就有一个考中命，考中命就是寿终正寝，善终是福报之一啊，五福之一啊，啊。那我们一个人呢，如果一辈子做善事，心地善良，他都会善终，甚至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什么是走。啊，我们念佛行人一定要做到安详。啊，如入禅定，就是他走的，在禅定状态当中走。无论是坐着走、站着走、躺着走，啊，都充满着安详。啊，如入禅定以后，他就可以啊，住到世间人住不到的那种啊，舍报安详、舍报。啊，比如我们净土中啊，那个王龙书居士，王龙书居士他就是站着走的。做晚课做完了啊，最后一声阿弥陀佛，我们讲这大修行人是可以做到临终这一念是阿弥陀佛朗朗现前走的，站着走。但王龙书何许人也？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国学进士，啊，对儒家文化非常通达，然后深信净土。虽然考取进士，他不做官。专修净土法门，每天一千拜，啊，在净土教理方面也极为深入，啊，第一个 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是龙树居士著的。可以说在四种汇集本当中著的最好的还就是王龙树居士著的这个本子啊，他就是卢罗禅定论啊，当地的人都有做梦啊，梦见西方有人接引啊，他都能够感应到这个有缘的人的梦中给人治病。王龙树居士啊，那个还要站着走。近代有一个啊，这印祖文超讲了一个公案，说江苏鲁港有一个居士叫德超啊，他的俗名叫陆子清。这位居士呢啊，对净土法门很有信心，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出家了，他也想就是放下万缘念佛，所以就把自己的家产呢、田产都变卖掉，准备来做功德的。谁知道他有一个哥哥啊，兄长，因为就他的啊儿子出家了嘛啊什么，他就想把这个兄长把他这个儿子过继给他，来继承他的家产。但是他田产已经卖出去，卖给村长了，所以这兄长来世很勇猛，你必须要把那个田产赎回来，赎回来，不赎回来就不行。所以搞得这个德超居士就找那个村长，想把那个田产再赎回来。那村长可能变卖的时候很便宜，就不同意，不同意赎，村长又不同意赎，他的哥哥又非常的逼他。搞得他左右为难，可能这时候他产生了很大的业力心，他就跳河投水淹死了。淹死了，哎，大家去打捞的时候出现奇迹了，他是在河水里面站着的，站着面向西方合掌，这么一个往生方式。你看这个没有阿弥陀佛的佛的加持，哪能会出现这个境界呀？啊，所以我们说临命终时能够做到，无论是预知时至，还是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六根啊五根愉悦，意识分明，舍报安详如如禅定，这个全过程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结果。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啊的功夫能够达到啊舍报安详如如禅定，很难的啊。好，请看下面愿文。阿弥陀佛于观音世智足圣贤众放光结引垂手提膝楼阁床幡异乡天月西方圣境照世目前令读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好，这是感佛来引。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净业行人临命终时就兑现他的愿力了，十九愿就告诉我们，十方众生只要称念佛的名号，愿生彼国，阿弥陀佛都会带着观音世智前来接引。这就描写这一段，而且这一段这种殊胜的场景啊，还是上品上身的情景啊。阿弥陀佛 于观世音大士智，还有莲池海会足圣贤众。就在这个行人临命终时，现前放光，垂手结引，提膝啊，提膝就是，这是不是把这个提膝就是把它提起来啊？提起来不是把他的肉体提出来，而是接引他的神识啊。神识到哪里？正好在莲台里面啊。我们看古人画临终接引图啊，哎，都是阿弥陀佛手掌放光，还有眉间放光。接引的时候说手掌放光，手掌放光就这个那个敬业行人呢，他坐在那念佛，这时候是神识从百会头顶这个地方出来，这个神识就顺着这个佛光就过去，顺着佛光过去。那么观音世子是端到一个大莲台啊，那这个神识呢就顺着佛光就到了这个莲台上啊，他是用这个来表达这个垂手提膝放光接引的场景。那么上品上身的这个往生者，他的发大菩提心啊，修行精进所感召，不仅是佛菩萨来而来，不仅还有很多的化佛，光中化佛无数亿，还有化菩萨，整个的虚空都是佛菩萨和净土的情景。那么甚至他住的地方也过来了，就是七宝楼阁，七宝楼阁又有床幡啊，又有床幡。那么异香充满着异香，这是啊，可能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场景。为什么会有异香？异香就是跟我们这个世间香完全不一样的，非常奇妙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那种宝香。这个香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宫殿楼阁宝树等等物件都是由珍宝合成的，这个宝里面又镶嵌着镶杂着百千万种香味，这个香有弥漫性的啊，所以我们只要一念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场景相应，跟阿弥陀佛名号相应，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渠道，西方极乐世界的香味就过来了啊。所以当我们闻到异香的时候，是我们清净心这个感应的时候。你家里并没有燃香，但是你闻到了异香，而且不是这个世间一般的香，哎，这些都是感应道交的产物。这是异象过来了。天乐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场景啊。西方极乐世界它有很多的音乐啊，虚空的乐器奏不奏自鸣的音乐，风吹宝树的树叶鳞夺的声音，这些音乐非常美妙，是十方世界音乐当中最美妙的啊，所以我们会讲西方极乐世界音声那种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就是这天乐里面的内在的特质。实际上这天乐就是实相的音声，所以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就是实相的表达啊。那么这个天乐可以随着往生者的想闻法的心来显现啊，种种的法音。好，那么这样的天乐也过来了。还有西方圣境照示目前，这都是非常殊胜的。西方圣境就是它的无量的楼阁，在虚空，在地面啊，无量的宝树啊，这个七重又七重啊，这个百鸟协鸣啊，这个百鸟就是百种宝的光色合成的鸟，哎，也是和鸣， 这些圣经都是明明白白的现在了这个娑婆世界念佛人以及在场的所有人的面前。啊，你想这个情景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一般的地球人呢、他心量狭小啊，我们很难会相信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现在极乐世界的情景就在面前呢，你说说这是一桩什么事情啊？就在面前，说明它是真实的。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是眼见为实，他才能踏踏实实的100%产生信心。如果他没有亲眼看到，你跟他说过嘴啊，他也是听听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内心还会有怀疑。哎，说到说的蛮好听的，难道真有吗？有时想想是有，过一会儿又觉得虚无缥缈。所以佛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烦恼，这种不能真实的相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孽障，我们的智慧到达不了这一面，相信不了佛的境界的真实存在。所以这时候这个阿弥陀佛就以这个临命终时来结眼的场面来显出这样的非常富丽非凡的境界。这种非常富丽非凡的境界在无量寿经里面五种原译本都有这个场景啊，就是当释迦牟尼佛介绍完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庄严以后，追溯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以及他完成大愿的过程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的日常的生活情态啊，以及娑婆世界种种的五恶五痛五烧的情景之后，讲完这以后，佛就问阿难，你是不是想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哎，阿难尊者当然想见了啊！如果你想见，告诉他见的方法，你就面膝合掌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尊者就按这个话啊指示教士一坐，哎，马上，这也是两土世尊引显配合的一个例证。为什么佛告阿难要让他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由于佛讲完了这么多之后，佛有他心通，关照到愚慧大众，内心还有怀疑的，还有怀疑，为了彻底把这一念怀疑断掉，所以佛就告诉阿难，你顶礼啊，求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也会知道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会当中的种种的细节，所以阿弥陀佛也要马上帮忙，现在空中来解决愚昧大众的啊怀疑啊问题。所以当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那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富丽了。我们读无量寿经，好像无量寿经是一首交响乐啊，一心方降雨，那么阿弥陀佛这时候现在虚空如黄金山，巍巍放出至圣光明的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这首交响乐的最华彩的一章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觉得心愁澎湃，哎呀异常欢喜啊，可能读其他的还有点昏昏沉沉，读到这一段绝对很清醒啊，绝对很情绪很高昂，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景啊。这时候阿弥陀佛放出至圣的光明之后，一切菩萨的光明、声闻的光明、天人的光明全都淹没不现，犹如巨幕，整个的法界就像一个浩瀚的大海水啊，看不到其他的，就是这就佛的光明隐蔽一切。阿弥陀佛光中极尊在这里才显现出来，它是一切光明当中最直胜的。好，就在这个光明里面，阿弥陀佛的光能够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它超越空间时，所有的空间在弥陀的光明当中全都平等了。于是在这时候能看到地狱的境界，能看到恶鬼道境界，能看到畜生道的境界，能够看到天堂的境界，也能看到他方世界的境界。你看是不是这个空间被突破了啊？然后这个光明都能治病啊，治病就是啊，这段经文大家看汉吴两译，这个曹魏康生凯的本子还没有写的那么详细。就在佛光当中啊，一切驼背的人伸直了他的脊梁，驼背的病人好了，瞎子重见光明了，瞎子啊治好了，耳聋的病人听到了声音了，啊，各种疑难绝症的人马上康复了，各种精神错乱的人马上恢复了正常了，啊，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弥陀光明能治病，治一切病，身体上的病、心理上的病，世间医药治不了的病，阿弥陀佛光明可以治。好，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觉悟一点什么，阿弥陀佛全体的光明无量光啊，就在浓缩在弥陀名号里面，所以当我们念弥陀名号的时候，就阿弥陀佛的光明就会显现出来，阿弥陀佛光明显现出来就能治我们身心上的一切疾病。你通过这段经文，你一定要对阿弥陀佛光明能治病产生100%的信心，他所有的病都能治，癌症也能治，艾滋病也能治啊！别人可能西方人听到是很难相信了啊，好像艾滋病是绝症，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例就是透过念佛艾滋病转阴的。原来我们到河南这个去帮助艾滋病人，就是一方面给他这个经济上资助，另一方面就是劝他念佛，你念10000声佛号就补助10块钱，用这种方式啊，他们念的效果挺好啊。当然我们以后就没有再追踪，因为当地政府不欢迎我们去，但是他们那个艾滋病人村所传达的消息是，他们原来对这个得了艾滋病就有一种仇恨的心理，但是通过念佛他们有什么仇恨心理的，他会能从自身找原因。这第一，我们说佛教和谐社会在这点真能体现了哦。然后他平时干农活觉得没什么力气，通过这个念佛感觉到干活还有力气了。再就是原来由于这个可能病毒的这个发作就睡不好觉，念念佛能睡好觉了啊，然后这方面的病毒指数会下降啊，会下降，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些念佛的好处。开始我们是要10块钱10块钱引导他念佛，以后不给钱他也想念佛啊，甚至还有70多个求皈依的，主动求皈依。原来我们第一次去艾滋病人对出家人也没什么恭敬心，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去，一见出家人能合掌来要求皈依，有时候跪在雪地上皈依啊，所以这句符号真的是给苦难的众生啊，让他得到了拯救的希望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名号，因为名号和光明是同源的，阿弥陀佛48大愿拯救无量众生的两个操作系统，一个是名号，一个是光明啊。这个现在已经光通讯光纤啊，能够传带很多信息，其实这个高科技阿弥陀佛早就使用了，就从用光明来传达阿弥陀佛愿力的信息啊。所以有众生的地方就有光明，但这光明怎么要让众生接受到呢？你只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你就把阿弥陀佛的信息接纳过来了，不念就不行啊。所以观经讲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每一光遍照十方世界啊，这个念佛众摄取啊，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虽然他平等普住啊，普照，但是对念佛行人仅仅摄数。你念佛就有佛光，你不念佛，佛光虽然存在，你跟你没有关系。就好像这个地方有中央电视台发射的电波，你有电视机频号对了，你显现音声图像了。你如果没有电视机，或者有电视机都你不去跟它相应频号，那么这个电磁波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就是这同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念这个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这些情临终接引的情境现前，也是由于我们有信愿持名它才会现前的。你不具足信愿持名，阿弥陀佛再慈悲它也显现不了，因为你没有接受起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阿弥陀佛现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感到阿弥陀佛现前，你就不要害怕了啊，一切你都放心了，阿弥陀佛一切给你包干了啊，你再也不要怕自己孽障深重了。就是你犯了杀父杀母下阿鼻地狱的孽障，阿弥陀佛都能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去的啊，是这么一个慈悲的威德力了啊。这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作为左右二大胁侍也一定会来，叫西方三圣啊。那么诸圣贤众也一起会来，所以阿弥陀佛是啊，就像一个就是法王嘛，法王一来他的法王子都要来的，不可能让阿弥陀佛孤单单一个人过来的啊。所以你只啊，平时大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也好，但念阿弥陀佛更好啊。你只要念到了阿弥陀佛，也就等于念到了观世音菩萨啊。你把阿弥陀佛念过来了，观音菩萨也跟着过来了啊。好，这种场景出现，就能够令一切众生，无论是见者闻者啊，都能欢喜感叹发菩提心啊。我们有些啊同修啊，可能觉得家里人不信佛，希望度家里人，怎么度？其实有一种方便的方法，就是你祈求阿弥陀佛，让阿弥陀佛现前，让家里人能看到，你就可以度啊。这个近代有一位叫格济之夫人，格济之她是修仙道的，她有一个夫人呢，她的妻子是专门念阿弥陀佛的，修仙道她就不信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她的妻子心里就想，我怎么把自己的丈夫也渡过来念阿弥陀佛。他就有一个愿啊，希望阿弥陀佛帮忙。这个妻子是在家里织布，他这个织布抛鸡梭的时候，他都不离开念佛的，抛一下阿弥陀佛，再抛一下阿弥陀佛。他有一天就在这个一边织布一边念佛的时候，哎，整个的天空忽然好像是很光亮，很光亮，好像天都打开了似的。然后再一看，阿弥陀佛出现在虚空。阿弥陀佛之前，他赶紧就把自己的丈夫叫来，过来过来，你来看。这个葛济之他也忙，这古人都在修行呢，他也在修他的丹道啊。哎，一看叫我看什么呀？他就指你看空中，哎， 这个她的这个丈夫一看空中，果然见到，他也看到阿弥陀佛了，但是他看到半身，阿弥陀佛半身，看到半身也不得了啊，在他也赶紧跪下来了，啊，左邻右舍都出来看，都跪了一地，哎，持续了一两个小时才消失，啊，所以由此他的丈夫葛济之就舍仙道不修，来专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见者还有闻者都能欢喜感叹，都能发出这个菩提之心啊。这个唐代有一个叫姚普啊，他这个往生故事就更有意思，他是啊另外一个善知识劝他念佛的啊，劝他念佛呢，这个姚婆就念着念，也许是虚实善根深厚了，他念着念还念得很相应，临命终时还真的阿弥陀佛现在空中，他向阿弥陀佛有个请求，说我是马上要跟你走，但是我那个劝我念佛的善知识，我跟他告个假啊，我再跟你走啊，那你老人家等一等啊。等于他就赶紧这个跑到那个，哎呀，说我要走了，阿弥陀佛来了。那个人，阿弥陀佛在哪里？哎，在空中。那个人赶紧过来跟他一问，阿弥陀佛还真的很慈悲，还在空中等他呢。啊，等他再跟赶紧两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姚婆就走了。啊，所以当很多人都见到阿弥陀佛在等他接引他的时候，你说多少人要发菩提之心呢、啊？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发往生净土成佛度众生的心呢、啊。啊，所以这种事情近代也有一个啊，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企业家，他是通过中国佛学院来找我，他有一桩事情，他就是觉得要找一个答案，他的母亲2000年往生了。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这个来找企业家，他是受美国教育啊、这个啊，受美国教育的，在哈佛大学学这个商业管理的啊，他一直对这个佛教有排斥的态度啊，不相信。他的母亲呢也是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啊，她的丈夫还是个国民党的资深立法委员，所以这个她的母亲非常善良啊，给很多寺院有护持三宝的功德，而且每天是手不离珠，口不离佛，念佛求往生。她的儿子很早就对她母亲说：“你天天念阿弥陀佛是为什么呀？”而我念阿弥陀佛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儿子就对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呀？西方极乐世界存在吗？你能不能证明给我看呢？因为他受西方教育，所以什么都要证明嘛。啊，于是他的母亲当时说了一句很肯定的话，说我会证明给你看。啊，但是他的儿子还是啊一直啊没有信心，但是对他的母亲他还比较孝顺啊。最后就在2000年，他的母亲啊都已经是80多岁了，就好像肠胃有点问题，就送到医院，很快就身体衰弱，哎，就有助念小组助念，在医院往生的。医院往生好像在医院往生也看不到什么奇特的，他从医院把那个尸体运到他的家的时候，就慢慢子出现了一些奇异的现象了啊，这个车出来会有些光啊过来，这也并不怎么的啊，这个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也是一个孝子了啊，跟着他的啊母亲的灵车，他要 在家里放几天，供家亲眷属各方面来告别。他家里可能住的也不错，还有像花园似的游泳池啊什么的，啊，家里住的很大。结果他一回家，发现这个有符号的声音，啊，全家宅，包括游泳池，包括花园，甚至虚空当中都有符号的声音。他开始以为这是念佛机，哎，是不是念佛机没有关呢？就找所有念佛机都把它关了，还是有符号的声音，啊，而且声音来源不知道从哪边来的，但是这个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境界维持了七天，不仅他自己听到，所有的家人都知道，唯有他说他有一个姐夫听不到，他姐夫是一个基督教徒，唯有基督教徒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啊。所以这种事情对他震撼很大，他是受所谓科学教育出身，这怎么解释？解释不了。还有异香，奇异的，刚才讲奇异的香味，啊，所以他就这个问题来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告诉他，这是啊你母亲对你的慈悲证明给你看，也是阿弥陀佛的加持。这是用科学理论不能解释，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是你母亲让你要产生信心，要慈悲的救度你。他也确实自从听了七天的符号之后，他手上来找我的时候手上是拿着念珠的，他已经对念佛法门产生了信心了，这就是他母亲在救度他，啊，念珠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啊，所以我们要度家人，还是要真修实干啊为好，啊。